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进入了真言第九章，就代表着呢真言第一部分的教导快要分享完了。那么这一部分的主题呢是父亲的劝勉。从第一章开始，智慧以一位导师的身份来教导青年人要追求智慧，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同时呢也鼓励青年人要有圣洁的人生观。那么文会之前呢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第一部分的箴言有四个主题，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简单温习一下。第一个主题呢是第一章，警告青年人不要离弃智慧。第二个主题呢是第二章到第四章，把接受智慧之后要得的赏赐和福气详细的描写出来。那么第三个主题呢是第五章到第七章，内容是警告人不要行愚昧的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犯淫乱，以及呢行邪僻的道路。那么最后的第四个主题是第八章到第九章，就再一次的呼吁青年人要持守智慧的教导。那文会呢在上一回就讲过了，第八章呢是圣经中很宝贵的一章，智慧以人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向世人表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凡遵守智慧的就可以得到奖赏。那么听过上一回节目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智慧其实指的就是主耶稣。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箴言书第九章可以说呢是箴言第一部分的一个总结。经文呢用智慧的筵席和愚昧的筵席来作为对比，参加智慧筵席的人呢是走在光明的道路上，最后能够得到生命，相反的参加愚昧筵席的是步向死亡，最终是因为犯罪而得到死亡的结局。箴言第九章的分段呢很简单，第一段是九章的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智慧的筵席。那么在这个段落里，智慧呢以一个贤德妇人的身份来摆设筵席，凡是接受智慧的就有聪明，拒绝的就要自己承担后果。那么第二个小段落呢是九章的十三到十八节，十三到十八节愚昧的筵席。愚昧呢以妓女的模样出现来摆设筵席，在筵席中所供应的东西都是偷来的，凡接受愚昧筵席的最后都会灭亡。好，现在我们来看啊，智慧的筵席是怎么样的呢？九章一到三节首先描写预备筵席的过程，贤德的妇人一早就建造了房屋用来招待客人，凿成七根柱子。在经文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句子，这个句子呢有几种解释，最直接的解释呢是指房子很大，但是按照智慧本身来说，七根柱子则是指智慧的七个层面，包括知识、谋略、真智慧、灵明、智谋，还有训诲和聪明。这七根柱子合起来就支持了智慧所建造的房屋，将是何等的坚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呢，七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凿成七根柱子就更加有意思了。而智慧的筵席是丰富的，当一切预备好之后，智慧就打发使女出去呼叫人来赴宴，离开愚昧亲近智慧。愚昧人呢因着他的无知就自以为有智慧，结果就误入迷途，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然而智慧赐下恩典，让愚昧人有悔改的机会，参加智慧筵席， 并且呢吃饼喝酒。在圣经中，饼象征着生命，酒象征着救恩，而吃喝呢是领受的意思。愚昧人和无知人很容易呢被迷惑，是因为只求表面的事情，没有仔细的去探讨心灵的需要。九章六节说，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救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这是神的应许，一个愿意离开愚昧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能够叫他回转步向光明。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主耶稣不断地呼召罪人进入他所设的筵席，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凡借着他的就能够进入光明当中。那么从箴言的九章七节到十二节是智慧和愚昧的一个对比，第七节到第八节开头第一句就讲到愚昧人心灵是闭塞的，经文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那并不是说呢智慧没有慈爱，而是因为呢这些愚蒙人存着一个顽梗的心，不愿意听从教导，所以呢只得任凭他，以免他呢反过来憎恨你。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当你苦口婆心的劝勉一个人，那么对方呢不但不愿意听，反过来骂你，那么我们就只好任凭他了，只能默默的为他祷告了。好，说完了愚昧人闭塞的心灵之后，在九章八节的下半部到十一节就提到智慧的人有一颗愿意受教的心灵。一个智慧的人不一定是完全的，但是当朋友指出他的过失之时，他乐于听从。文慧不禁要问了，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亵慢人还是一个智慧人呢？这是可以从你对别人批评的反应中看出来的。受责备的滋味并不好受，而责备人也并不容易。如果你必须责备某个人，那么你就应该用和平的态度。如果你被别人责备，就不要回报生气，或者是怒骂他。箴言二十七章六节也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都是多余。在我们受到斥责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还击，为自己来辩护，而是要静静的听，从别人的批评中去学习，这是获得智慧的途径。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有聪明。这是一句很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源。开端呢，这个词更加告诉我们，无论任何事情都是从耶和华开始的，无论我们有多少学问都是从神而来的。神赐给人生命气息，使人能够洞悉生活，因为生命是他创造的。我们说要认识神，不单单是要知道有关神的一些事情，也要敬畏神，并且和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人。而九章十二节是第一个段落的小节，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让我们选择，听从智慧的会得到智慧，如果选择亵慢的，就要自己担当一切的后果。这个小节在这儿有转折的作用，既肯定了上文智慧的筵席，又为下文讲到愚昧的筵席来铺路。九章十三到十八节是这章的第二个段落，愚昧以妓女的模样出现，同样呢邀请人参加他的筵席，但是呢愚昧人的筵席却是渲染愚昧的。渲染呢这个词 有吵闹的意思，而愚昧这个词呢，是指任性、放纵、粗暴。另外呢，经文中一无所知呢，这个词呢，有不知羞耻的含义。这些呢，都是愚昧妇人的性格特征。她为了让人跌入所设的网罗当中，不惜用一切的方法来引诱人。那么九章十六节和九章四节呢，可以说是完全相同的，表示了愚昧妇人发出的邀请是和贤德妇人的邀请一样的。愚昧人回转就可以得着智慧，相反的，愚昧人走向愚昧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向阴间。这个主题在箴言第九章不断的重复比较出现，突出了务必听从智慧的教训。那么智慧的筵席是丰富的，有宰杀的牲畜，有饼和用香料调和的酒，而愚昧的筵席呢，只有偷来的水和饼，相对起来多么寒酸呢、啊、最重要的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水代表了奸淫，饼代表了偷窃，这些都是邪恶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邪恶有麻醉的作用，使人上瘾啊。人犯了第一次的罪以后，就想犯更多的罪，觉得犯罪的行为似乎比神所要求的生活更加的刺激。但是犯罪是危险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呢悬崖勒马，立刻回转，就会继续受他的欺骗，最后落入死亡的结局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有没有什么罪没有向神认罪悔改呢？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之后，他向神呼求，恳求神将他的罪孽洗除干净，为他重新造清洁的心。结果神悦纳了大卫的悔改，并且赐福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一个愿意回转的人就是接受了智慧筵席的邀请，能够得到生命和光明。
让我们亲近神，得着真正的智慧。